欢迎大家收听本次的 Awesome Money， 我是威力，这是一个关于投资理财的频道。那主要收集我所关注的财经生活资讯与最近投资的想法。如果你跟我一样喜欢关于投资理财的主题，可以听听看我的看法，也许会有相同的心得或体悟。那喜欢分享的内容的话，可以订阅频道与留言，或是在 LINE 社群中互动。那想看节目文稿的朋友，可以按 FB 按赞订阅，那文章有发布就会收到通知。那目前频道呢是一周更新一次。通常是周五或是周六上传，那我的学习就是我的分享。节目架构是第一段闲聊投资话题加第二段主题，那中间会固定插播休息的时间，分享一下喜欢的歌曲影集或是资讯推广。那如果你喜欢这个节目的话，可以在 Apple Podcast 上推个星，让更多人可以发现这个频道。那现在时间是2020年的11月6号下午的10:21。那这一次的这个内容的话，原则上就是补11月30号的时候，因为那时候没办法录制，那就补一下这次的内容。那当然，这个内容的部分的话，大家如果在10月30号已经听过也没关系，你可以听听看我的版本嘛。好，那也许会不一样，因为毕竟我才是这个文章的撰写人啊，就是我的内容。那我想说，还是把这个内容再重新用我的方式讲一次，给大家可以吸收一下。那基本上内容就是闲聊的部分是5G 行动计划与天线厂，那主题的部分是资产配置投资策略。那这一次这个读书心得的部分呢，是着重在这个资产配置的压力测试，好，就是资产配置的一个压力测试，那就是大家可以参考一下。那这一篇里面呢，也有附上这个压力测试的范本啊，你也可以在这个范本里面去实际上测试看你自己啊，对于这个资产配置的压力的一种心得跟看法。那开场的推广的部分呢、啊，因为最近有收到这个乐金文化的这个等于是推广邀约嘛，那他这边说寄2本书给我，那希望我可以帮他们推广一下。那原则上这个书的部分呢、啊，一定是跟这个理财投资有关啦。当然，你如果是不是理财投资相关的这个书，也是可以给我帮你推广，也是无所谓啊。当然，那个书我如果有兴趣想看的话，那这边有2本书是11月11号礼拜三的时候会出版的。那这2本书的话，我大概讲一下它的介绍内容。那因为我也还没收到书啊，如果我收到的话，可能会写一下读书心得。那如果我有一些感触跟体悟，那会跟大家再分享。那这2本书，第一本呢是我用3图表抓5年，好赚100%上涨股。啊，结婚生子后，我边上班边养股，依然赚近500万。哦，这听起来好厉害。这作者呢是修正式价值投资版主陈启祥。哎，这个好像我在FB 上有看过这个社团或是这个粉专啦、啊。那这个作者呢是陈启祥，30岁才开始学投资，月薪不到4万，初入股市就因为过度自信而投资期货赔掉数月薪水。那于是就认清投资这条路没有捷径可以走，只好这个痛定思痛，花费数年的时间开始学习摸索，那找到一条最适合自己跟上班族的投资之路，就是价值投资。那他靠着这个3张图表的选股啊、养股模式，那即使在结婚生子后，开销变大，时间变少，他还可以创造稳定的这个高报酬。那10年间从20万的本金滚出千万资产。年均年报酬达 20%， 总报酬达 200%， 哇，这个超厉害。我想巴菲特好像也没有这么厉害。不过如果你对这个东西蛮好奇的，就是他的这个绩效蛮好奇的，也许可以去看看他的书。那第二本书呢是我只买上涨股，韩国第一股票 YouTuber 用1000张线图教你看穿主力动向。这本书的书名啊也蛮厉害的。那他这本书里面是讲说，每次买进就下跌，卖出就上涨啊，这不是散户吗？哦，不是啊，他讲说不是你运气差，只是你不知道股市背后的主力操作模式。每天都有数百只股票上涨或下跌，那主力在暗中大量买进啊与卖出，某些受关注的主力股，短时间的股价可能就上涨2至10倍。哦，这本书的这个作者他是80000粉丝追随哦，股票的这个 YouTuber 哦，就做股票相关的这个 YouTuber。那用100张的线图教你去读懂这个讯号，从成交量、K 线图跟什么移动平均线的走势啊，掌握主力股的核心模式，啊，就是简单来说就是带你找标股啦，然后跟着主力稳稳赚， 啊，基本上我很少做这种短线的破段投资，哦，这种找这个主力啊之类的。但是它的题材我还是觉得蛮想看一下，就是看一下说到底它到底有什么厉害的地方，透过这些啊，找寻标股的过程，然后可以这个稳稳赚。不过因为他是韩国人啊，我其实对这个 YouTuber 是比较陌生一点。那也许收到书之后，我看一看有心得再跟大家分享。好，这是开头推广的部分。好，首先是这个闲聊的第一个话题啊，基本上就一个啦。这一次是5G 行动计划与天线厂。那这个这个闲聊的话题啊，主要是延续我们啊前几期的这个林世忠啊价值投资的这个主题啊，就继续延伸下来。那我就研究了一下这个工研院合作计划中的这个厂商。那在这个天线领域里面有两间公司叫耀登跟华玉两间公司。那刚好在某个月刊啊，叫做经贸透视双月刊，那里面是有介绍到这两个公司。那这一篇就是针对这个天线厂啊，以及还有行政院的这个5G 行动计划的概论啊，读后的心得啦。那基本上也是跟大家闲聊一下5G 未来的发展。那这个行政院的5G 行动计划、啊，基本上它是研究一些未来产业发展相关啦。那我觉得研究这个未来产业发展其实还蛮有趣的，因为你想啊，你做股票啊，那你要能够赚钱，是不是就要掌握未来的这些趋势跟发展？那你刚好是买到这些成长中的一些产业，你才有机会大赚一波嘛。哦，讲白了就是这样。那也就是说，在研究的过程啊，你会看到这个世界的脉络跟变化，还有这个人类技术的这个进步，科技的进步。那如果你对这个东西有兴趣，因为这个网志其实已经发布了，那你可以到我的部落格上去看。那这上面呢，你可以搜寻到台湾5G 行动计划。那这计划呢，是从108年到111年，在4年的期间投入204亿的台币。那花这些钱干嘛？就是要发展台湾各地的这个5G 电信的价值服务跟应用。那报告中啊，他有提到说，为什么我们这个台湾啊需要5G？ 其实讲实在，大家用这个4G 也是用的蛮爽的嘛。那为什么要发展呢？基本上它是要提升这个台湾的数据啊，数位的竞争力，那以及驱动产业的创新啊，这讲了文绉绉，讲白了就是要带动产业经济的发展啊。因为有这个5G 的关系，相关的产业为了要提升它的规格，卖更好的东西，那这些厂商就会动起来。那同时也用这个5G 可以让一些偏远的乡镇啊，可以增加这个网络速度，或是架构网络与城市接轨。不过我个人是觉得啦，因为现在那个 Elon Musk 他有一个叫做 Starlink 这个技术，那如果说你真的是很偏远的乡镇，你也未必是要用 5G 的。因为最近期的新闻我有看到网络上在介绍这个 Starlink 的速度其实好像还蛮快的，可以到100多 M 以上、哦、这个 Mbps 啊、哦、100多忘了100多少，反正速度算一算好像也还蛮快的。当然它的价格目前还不是很便宜，但是未来只要普及了，也许这价格可以压低，所以大家都看好这个 Starlink 相关概念股啊。当然这个 Starlink 相关概念股我以后应该会研究一下，那反正也就是变成我们闲聊的一个主题。那好，回到这 5G 的部分哦，照这个政府的计划，原则上是在2020年的 5G 是我们的就是 5G 元年啊。那透过就是培育4000个人才跟10个创新团队，那建构一个供应链，那希望可以年产值达到这个500亿元。这个听起来是不是很厉害？就是政府带头去做这些事情，把一些厂商合在一起，然后创造这些就业机会跟培育这些人才。那原则上它有几个发展主轴啦。第一个就是它要建立一些 5G 的这个应用场域，就是5G 的一些实验场所。那因为你要有这些场所，你才有机会让这些厂商跟群众开始认识 5G。好，第二个是它要建构这个创新的发展环境，也就是要把饼做大，让这个大厂带小厂、哦、跨界跨领域，比如说工研院啊跟这些公司啊去做合作，或是跟一些学校单位合作，让这个饼可以做大，那发展一些有潜力的服务啦。那主轴三呢，原则上就是要建立 5G 的技术核心跟自然的一些防护能量，让我们台湾的厂商可以打进国际的这个供应链，因为 5G 又不只有台湾有，很多国家都需要啊。那如果你 5G 在台湾发展的很好的话，这 5G 的技术也可以、哦、变成其他国家 那个他们的5G 的一部分，也就是说我们生产产品会变成他们的一部分啦。那第四个呢是规划合理有利益的5G 频谱，因为这个5G 频谱啊，说实在，大家这个花很多钱去用这些标金啊，去标这些标金，那价格真的是蛮昂贵的。那而且这个频谱其实它是稀缺资源，它是有限的资源，所以到底要怎么分配，要怎么合理，可以把这昂贵的标金又可以把它减少，那也许就可以让这个5G 可以加速发展。那目前呢，第一阶段这个商用的频谱释出作业是释出 3.5 啊 ,28GHz 跟 1.8GHz 这三个频段。那原则上在109年就会完成这个发照啊，就是今年啦。那对于这些远距的乡村啊或者乡镇啊，其实它也有规划专用的频谱。那这个频谱的话，原则上它是专网专频方式独立运作，那可以大家来去申请。那在110年到110年，就是让大家可以开放申请这个执照。主轴五的话是调整法规，创造 5G 发展有利的环境啊。这个为什么要这样做哦？主要是放宽这个电信业者共用 5G 基础设施的应用。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原则上这是这个叫做资源利用的问题。因为 5G 应用啊，它天线的密集程度要很高，那你就要成本，你就要空间。那这么多个像现在我们不是有5个这个电信商嘛？那大家都要去抢这些空间跟这些资源，那变得是政府要来统筹这个产业的整合跟共用这些基础设施，好，所以这个是有必要的啦，要不然大家都盖基地台，那你家旁边不是全部都基地台了，对不对？好，所以从这上方的这个5G 行动计划里面就可以知道，其实政府对于这个5G 的发展啊，它是花了蛮多心思跟国家的资源去执行去做的，好，所以其实国家也不是没做事啊，其实他们做的蛮多的。这个5G 小型基地台的生态系啊，这个工研院的这个资讯月刊里面就有提到，未来的这种5G 小型基地台啊，它的大小可能会跟这个家用的 WiFi 机差不多大，因为5G 高频段啊，它会因为你有一些遮蔽物啊，去衰减这个讯号。所以基地台的这个数量可以想象，你一定是比4G时代多啦。那你如果要在维持一样的这个讯号覆盖率的情况底下 ，5G 是4G 基地台的3倍到10倍的需求，好，就是3到10倍啊，什么意思？意思说你这个基地台数量可能是以后的3倍到10倍，就是跟4G 相比的。所以假设你现在4G，有这么多个基地台，比如说你家附近100个，可能以后就变400个，那这些零件啊，这些 parts 啊。那这些供应链基本上就它生产的东西就要加多一点，好，就是大家的钱就是等于大家的供应链，好，也许它的产能就要增加去做这些东西。那在4G 时代的时候啊，这个国际的电信设备啊，我讲一下这4G 时代，这4G 时代的这个国际电信设备啊，原则上它都是国际大厂去寡占这些规格跟这个制定规格啦。那到5G 时代的时候就开始导入新的架构。那讲白话来讲，这个新的架构呢，它是让电信基地台的界面可以等于是开放标准化，这样好处我就是可以有很多业者做开发，就是做一些白牌的这个基地台，好，就是你以后你要买这基地台，你不用跟国际那些什么 Nokia 啊、毅力信啊这些大厂去买，你不用了，现在自己搞一个白牌的也可以，那就很像你在组那个个人电脑，有没有？去那个比如说原价屋啊，或者是去就是Nova， 你可以自己去买一些零件去兜一兜，那类似这种电脑 DIY 的方式，那组一组，那也许就是一个不错的白牌基地台。那所以目前政府在推动的就是做这个白牌基地台。那因为这个需求蛮大的，因为刚才不是讲变四倍到十倍的这个数量嘛，比起4G来说，所以商机无限啊。但是哈，这个白牌基地台哦，它有一些问题。第一个是哈，基地台的生产门槛高，品质要求高，在这个5G 生态系还没有大量商转，前期都在烧钱。为什么？因为你现在没有看到一些什么5G 爆发性的应用嘛。那现在你在做这些基础设施、哦、或是投入这些研发这些白牌基地台的一些天线啊，或是一些 parts， 你基本上都在烧钱，而且利润肯定不是很多，因为在前期你还没有量嘛，市场要有量，你才有办法有规模经济。 那现在你加入的厂商啊，原则上都必须要有一种亏损的这种准备。就是我觉得产业的发展就是这样，如果这个东西是一个趋势，你现在假设你都是用过去的历史数据去看一间公司的价值的话，你基本上选不到什么爆发性成长的股票。为什么？因为过去的这些财报跟数据啊，只能显现过去这些公司的状况，可是也许未来这个配合这个产业发展，那公司他前期烧这些钱，在未来的某几年他可能就变成实现真实的获利。所以你要找到这种成长型的爆发股，你可能还是要看一下说这公司他到底烧钱做什么东西。那也许你现在看不到这些东西它的好处，但是未来也许它就是宝贝哦。这个投资不要只看很短啦，那你还是要放长一点，这个才是比较属于真实的一种价值投资啊。这也是陈世忠给我的一个启悟。那再来就那这个呢 ,5G 的实际应用啊，大家目前可能开始慢慢要换这个 5G 手机啊，因为但是呢还没有一些厉害的这个强力应用，所以这个问题点就是在于说有梦最美啊，这希望无穷。第三个就是维护问题。为什么这个是一个问题啊？因为你有 4G 又要有 5G, 那变成怎么情况，就是因为这个电信业者他在交接的时候，他不可能说马上这个 4G 马上就断网然后就直接上 5G 嘛，那有可能一定是像现在 4G 已经做得不错了，那 5G 要慢慢起来，那你就会有一个维护的问题。那基地台的维护啊跟这些零件生产都会并存，变成是说这些厂商他都要可以维持这个产线的生产。好，所以他有这个有这几个 5G 小型基地台生态系的一些问题点存在啦。那当然你也可以从我提到的这几个问题点啊，你可以去自己去联想嘛。我觉得价值投资的好处在于说你可以用未来的产业发展前景，然后去想象、哦、我们所见的未来，然后去理解这些公司他们到底在生产什么，是不是跟我们的未来发展真的是息息相关。那也许他现在还在亏钱，那也许他现在获利没有你想象中的好，但是他现在在烧钱 发展的东西也许就是我们以后会用到的东西。好，那这个就是蛮有潜力的一个成长。好，那关于这个耀登跟华玉这两间公司、哦、它是 5G 天线的项目、哦、就是工研院公告的合作厂商、啊、那工研院呢是希望透过这上下游合作的方式去推出 5G 小型基地台，就讲的这个白牌机，那预计希望2021年可以跟国际上面去做一些互通性的测试。这叫什么什么什么意思？就是 compatibility 啦，相容性测试。然后就希望我们为什么要跟国际接轨？因为我现在做出来的东西，我希望以后可以在国际上卖嘛。只是用台湾做一个 base， 那让台湾的发展的好哦。如果台湾这边白牌基地台做得好，那我就用这样子的东西可以卖给国外。那当然你要这样卖，你前提你就是要把这些相容性的东西做到好。那 5G 的产业，它其实发展的这个分布有很多啦，有的是做什么天线啊，有的是双光器，那也有做那个天线发射器啊，或是接收的这些电路元件啊、滤波器啊，滴滴扣扣一大堆啦。那我觉得这里面啊，很多东西都蛮有趣的。那我是想说先研究一下天线的部分。哦、我知道这个天线的部分，这两间公司啊，有某个分析师哦，姓胡的，他很喜欢。但是那我介绍呢，我是没有去做一些。我没有叫你买啦，基本上我也不敢叫你买，那这只是个人经验分享，仅供参考。好，那 5G 的供应链啊，其实外贸协会它有一篇文章是迎接 5G 台厂供应链抢商机。那像这些天线产业公司大概有什么，我大概研究一下，有嘉邦、奇基、万旭、耀登、森达科这些。那其中这个森达科、哦、我觉得森达科我看了一下他公司的网页，他比较像是真的是做一些卫星天线或是基地台的天线那一种的，不是那种小型的基地台，它是比较大型的。那它是属于这个 Starlink， 就是关于这个 Starlink 相关的概念股之一，而且它股价最近也是波动的蛮厉害的。那当然我觉得因为时间有限啊，以后再研究这些。那关于这个华玉的一些介绍，因为这些细节我觉得我会浓缩一下。原则上这个公司它是在1981年成立的，那他的公司的商品、啊、是涵盖三大领域，就是像 WiFi 这种天线，还有光通讯产品。那我觉得可以总结一下他的产品啦，大概有像天线以及连接器、啊、光通讯零件 这些。那从这个他的公司的产业链看起来，其实他在通讯产业里面上游、中游、下游，其实他都各有一些分布在。那这个产品的发展趋势里面可以去看得出来，在物联网天下还有 WiFi 6，这个 WiFi 6最近好像也蛮红的嘛，以及5G 多波数天线，那个讲得很绕口，基本上就是小型基地台它会用到这个天线。那个人哦，我自己是觉得这个未来啊，通讯技术中的主流大概就这几种，因为你外出你讲电话手机要上网嘛，你要靠 5G 讯号，那你在室内啊就要靠 WiFi 6的讯号。那关于这个 WiFi 6啊，可能我们以后未来在研究的时候再跟大家讨论，或者是跟大家闲聊一下。那车联网啊，一定是未来会应用到的一些情境。从这个华语的公司去看起来，其实它这个研发经费逐年是在增加，就说明什么？说明公司还在成长中啦。那其实它有一些有利因素跟不利因素，我就蛮鼓励大家，如果你真的喜欢一间公司，想要观察它，你一定要去看一下它的年报啊！你不要眼睛闭起来，然后就去买，然后买到爽，然后再到赖社群中或是赖群组里面去问说：“哎，这间可以买吗？”这个 who fucking care， 就是你要不要买，你要自己做功课嘛，对不对？所以像我就做功课啊，我就去看说：“哎，这公司有什么有利因素？”像它这里面就有提到有利因素，就是它这间公司，因为它已经做过了关于这个。比如说一些天线的部分，好说像你家用这种 WiFi 的天线，那以及一些连接器，那所以呢，它已经有实质的客户存在，而且它在台湾有产线，所以它可以就近提供这些货源。好，所以它已经在通讯领域有所耕耘了，这就是它的优势嘛，因为你已经抢占市场的一个先机。那搭配未来这个 5G 产业的发展，可能会有一些不错，好，就是一些不错的一些未来啦。那就等于是说，他已经有一些客户群，而且他今年在台湾要投资新的工厂，可以提供给这些网通系统厂一些零组件。那不过他有些不利因素啊，这不利因素是什么？就是这个，就做科技业都知道，这个零组件的供应厂啊，供应商啊，通常都要找这个sourcer去压低价格，就是因为系统厂都这样，都找sourcer去压价格，就希望这个价格可以越低越好，这样我才可以卖给客户，才可以卖多一点钱嘛。就是我可以把这个成本降低，然后希望在客户那边买单的时候可以多付一点钱，这样我系统厂我就可以多赚一点钱嘛。但是哦，这个 5G 的像这种 WiFi 家里用的这种 WiFi， 因为它开发周期比较短，那在这个产品应用行动化的要求下，轻薄短小就会变成一个产品的重点。好，所以这个公司它对于这个产品要变得轻薄短小，它认为是一个它的不利因素哦，就是也就是说它现在的设计还没有跟上这个地方。再来呢，它有的客户啊就会要求说要缩短交货期啊，这个我是觉得是蛮常见的。这个不利因素里面啊提到这个零件的价格被压缩嘛，然后以及交期要快啊，又说到产品周期又短。不过我觉得这几点啊其实不算什么不利因素，因为基本上所有的电子产业都差不多是这样啦，除非你是做一些像医疗相关的那一种，那也许你的生产周期啊，产品的周期会比较长。那如果是这种消费型的电子产品啊，这种周期短啊，跟交期要快都很正常啊。好，那尤其是这个消费性电子产品，就像刚才提到这些 WiFi 机啊这些，那如果是开发类似像 5G 基地台这种产品啊，产品的周期应该要更长一些，然后利润应该会比较高。那这间公司它有生产像什么 RF 天线啊，跟电脑周边连接线、电缆这些。好，那当然它有一些细节啦，关于像 5G 的基地台天线啊，跟车用雷达、物联网这些，都是它未来的发展重点。那观察这个华玉3419这间公司哦，这公司其实你如果去翻它的财报来看，过去五年的 EPS， 其实这个亏损季度很多呢。那如果你观察2009年到2020年，那赚钱的季度只有四年，好，这有没有？这将近十年啊，基本上十年期间赚钱只有四年，其他都是亏钱的。这个他自己照啊，这公司照他这个公开说明书去说，因为他为什么亏钱，是因为这个产品的毛利低，就又有很多人去跟他做抢单嘛。好，就是也许是中国那边的，所以毛利低可能是他不赚钱的一个原因啊。那你看他的 ROE 也不是状况很好，那以及像这个。存货周转率啊，这些趋势都是往下滑的，所以看一看啊， 从如果你从10月27号的收盘价15元来看，股价净值比大概是 1.3 倍，三年的均价是 15.22 元左右。那过去16年只有4年发股息，这样是不是有点少的靠背，对不对？就是很少啦。那简单我自己对这间公司的看法啊，讲一下华裕的公司，它财报评分不是很好。那过去的这个获利状况不佳啊，这个财报评分怎么看？其实很多人想说，我去抓那个证交所的这个财报资料，公开观测站的资料，其实那个我早就有 VBA 的程式啊 ，VBA 的程式直接去抓了。问题是，如果你去抓完那个资料，你要自己去整理，好去分析。那这个是真的要花蛮多时间去 study 的。如果你没有那个闲时间，你参考 Google Info、Good Info 这个网站它是有一个财报评分的一个 item 一个项目，那你点进去里面有帮你算分数啦，这样是不是很熟悉？好，直接打开看分数，你就知道好不好了嘛。当然它是比较 rough 一点啦，那原则上还是有一个参考价值在。那这个公司呢，它就是刚才讲的这个。获利不太好的原因是跟这个产品毛利比较低有关，但是因为这公司它未来的前景可能跟 5G 相关，如果说以后 5G 的这个实际应用如果有上路，可能就会好转一点。那目前的股价就过去股价来看，算是三年平均价哦，三年平均价左右。那如果说真的以后有 5G 的出货 ，5G 相关的这个产品出货的话，那目前的股价算是比较低一点。那他的公司呢，销售地区主要是以亚洲为主，那基本上这亚洲呢就是中国跟台湾，那号称是全球最大的 WiFi 天线制造厂。因为这个为什么讲号称呢，我就只有查到某一个网站有写说他是全球最大的 WiFi 天线制造厂，但是我没有在其他地方看到。好，那第二个呢，关于这个耀登的一些观察。这个耀登这间公司啊，它比较特别是在于说，因为其实它这间公司在巴德，就是离我们这个桃园市这边是蛮近的。那耀登是1981年成立的一间公司，它主要是生产这个车用天线，以及做一些无线电波的实验认证。那也是像一些知名品牌，比如说像 Dell 啊、Motorola 啊这些大公司指定的这个实验室。哦，就是原则上你做这些科技产品啊，你要找一些认证单位去 qualify， 那 qualify 之后，我才能够确定这样子的东西是符合世界标准嘛，就是或是国际标准，我才能够拿去世界各地卖。好，所以他这间公司比较特别，是他有生产天线，而且他有做认证，而且还做仪器的这个代理销售。好，所以他大概有三大主轴，三大主轴。那他目前有一个比较不一样的地方，就是他可以提供模组化的这个客制化服务，也就是说，你如果去找他们去开这个产品的话，他可以从天线到天线相关的模组，那以及到后面的量测跟认证，哦，软体硬体他都可以帮你做一条龙服务啦，有点算是 total solution 的概念了，哦，就是全方位的整合，哦，大概是这样。那目前这个公司，它是新贵股，哦，不过因为我写文章的时候是大概是在10月30号，但是现在的时间是11月6号了。那他11月4号会举行上市法说会，那可能会有抽抽了，我不知道有没有抽，还没看了。那也许他真的已经有开始给大家去抽签了。那从他的这个109年的公开说明书来看哦，这个公司啊，如果你看这个108年跟107年来看啊，其实这个公司它是有一些逐步的成长在啦，看起来啊，我看起来108年它的 EPS 是 1.46 嘛，那107年是 1.32， 就是它是有在成长中。那像刚刚我们提到它有三大核心主轴，就是天线、量测设备跟这些设备的销售以及这个认证的服务。这个量测设备的认证啊，我自己是觉得这个是比较厉害的地方，因为不是每间公司都可以去做这个产品的 qualify 哦，你必须是要经过一些国际大厂的，就是这些国际的制定这些 spec 的公司，制定规格的这些企业啊，或者是大公司去给你认证，你才可以在台湾去做这些认证的服务啊。所以不是我自己是觉得这个不是那么容易可以拿到。那这个公司它发展的方向是以通讯主轴为主，那当然持续建构像是高频通讯，或者是基础建设跟工业应用，比如说车载、卫星、医疗这方面，大概是这几项啦。从你这个公司的营收比重来看啊，这个 天线射频天线占了 33%， 卖这些两侧设备占了 32%， 这个认证的部分占了 33%， 跟这个华玉比起来，这间公司它的营收来源比较不一样啊。因为为什么？因为它是认证跟测试啊，就是占了它大概 60% 左右了。那它目前有一些产品，因为它产品太多了，我就是点几个重点啊。它有5G 毫米波啊，就是 small cell CPE 模组，听了也没讲了也没有人懂。原则上就是以后这种5G 白牌基地台，它会用到的这种啊这种发射天线。那以及未来它还有一些相关的啊，比如说更高频的，比如说28、39G 的这种天线，他们会去做研发。竞争的优势哦是在于什么？这公司的优势是在于它是国家认证实验室，那具备天线专业设计的制造厂，那而且它还持续去投入一些前瞻的技术研发，比如说微型啊、薄型化这种天线哦。那这个东西就是必须要花很多很多经费跟开发的资本去做。所以我觉得他这些内容啊，就是他的公司的这些内容的确是蛮符合以后5G 的未来发展。好，那研发的部分啊，看起来他108年他就花了9000万，就是他研发费用其实你从104年一直观察到108年，其实每一年大概都是8000多万啊，就是有逐步的增加一些，就是慢慢的就是开发一些新的东西。那短期跟长期的发展看起来啊，他这公司的短期发展是这样，就是以4G 行动为主哦，4G 的相关的应用为主。那长期发展当然就是5G 行动的部分了。不过这个公司啊，他因为他现在在开发这个所谓的5G 纳米波的这种天线的部分，但是这个5G 纳米波的天线啊，它必须要等到真正5G 的应用比较普及之后，那这种天线就是毫米波这种天线才可能这个需求才会冒得很多。所以你现在在这个时间点去看啊，你会觉得哎，这东西产出来谁要用？对啊，因为现在时间还没到啊。那到了这个5G 越来越普及的时候，这个天线需求增加的时候，那这个公司它才会有一个比较大的成长性爆发。但是等你发现它营收好很多的时候，就是它营收大爆发的时候，你可能也来不及上车。所以为什么我说投资的东西你不能只看过去，你必须要看未来性。那因为你在当下去看，你用什么各种筛选呢，你可能都筛不到，因为那些数据都是过去的。好，讲一下这个公司有利跟不利的因素啊。有利因素是它是国内协力厂商系统完整啊，就是国内一样有一些配合的这些业者啊，这些供应链厂商跟他这间公司有一些合作。那不利因素就是因为产品的这个机构件啊，它有一些复杂度哦。那你如果要针对这些产品的这些机构的设计 ，ID 的设计，你可能需要更多的就是人力去做啊，因为它还没有完全导入自动化生产，所以它必须在产线上投入比较多的人工资源。我想这个东西就是这样，如果你这个东西还没有到一个经济规模，你不太可能会去导自动化生产。因为什么？因为我导自动化生产产出来那么一些些，我就算大量生产出来啊，我自动化生产产出的东西，我的市场规模没有这么大，我到底要卖给谁？所以为什么现在这个阶段它还是人力资源，就是用人力去做为主？因为产品的需求量还没有出来很大，好，就是可能是这样的主因啊。好，这是我看它的这个年报的一些想法。那从它过去的这个 EPS 哦，从2010年到2020年来看，过去十年的 EPS 大概都是正数，就是没有亏钱啊。好，这我觉得没有亏钱是一个不错的事情，因为你从 EPS 来看，它是逐年有成长，那又从它的财报评分来看是比较算是普通体质啊，至少没有到很差啦。那至少最近几年还可以发股息。那简单我评语一下啊，这间公司它基本上体质还算稳定，那就是近几年还发得出股息，没有亏钱。那可能跟它是因为做实验设备的这个认证跟代理销售实验设备为主，就占 60%。也就是说其实它是透过这个部分再去养就是制造天线的那一块。就因为天线部分只占 30% 嘛，所以你如果在 这方面又砸了比较多的钱的话，那等于是说你这个成长必须要到很多年以后你才会出现。从目前的股价来看啊，市场给它的评价比较高一点啊，因为我看了一下它股价， 股价现在算是目前净值是16.04元。那如果10月27号那时候看，股价是88元，已经是 5.5 倍了，那就是近三年的高点。应该说近三年的高点是110元，低点是10块啊，就是均价60块，所以它现在88块啊，比这个均价已经高了不少。那这个公司它目前还在筹资当中啊，那年增率的数字还不错。那两间公司简单的评语一下啊，这个5G 应用的发展基本上第一阶段是这个大型基地台的建构，第二阶段才是这种微型 5G 基地台的建构。那这两间公司它都有天线相关的领域的产品，但是就是它到可以大卖的时候啊，可能都在未来的2到3年以后了，所以可能还不是现在。那华玉的话今年在台湾有设厂，那耀登它是有在发这个新股募资中，看起来两间公司都有在成长，但是华玉的财报啊跟这个体质稍微差一点，耀登的体质好一点，而且它有就是等于有实验室啊认证的这个营收跟销售仪器的这个营收来去支撑它的开发新产品。所以你如果问我的话，我就这两间公司看起来，我觉得这个耀登它的体质跟它的状况可能会比较好一些。那如果以价值投资的角度来看，你去投资像华玉这个公司，因为它都是在亏钱嘛，但是它的股价比较低，有点算是买那种乐透的概念，搞不好以后它就是转机啊，变转机股大喷发也有可能。那耀登就是它现况还不错，但是你现在这个时间这个价格去买稍微有点高一点，也许未来它低一点的时候可以再考虑一下，或是等它就是募资之后，因为募资的是这样啊，它股权会被分散嘛，那可能股价稍微低一点的时候你也可以再考虑一下。好，那以上呢就是个人的一些观察跟分享，是比较硬核一点啊，但是我希望可以讲的比较有趣通俗一点。那也希望大家透过这样子的这个观察的话，你可以了解到底什么是价值投资跟我的观点是什么。好，那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下。那当然如果你对我观察的这种 5G ETF 我自己组的这个 ETF 有兴趣的话，你可以到我的部落格看关于这一篇的文章，我有放我的 5G ETF 的连接在上面，那你也可以点进去看一下。当然你对这上面的东西有兴趣的话，你也可以自己组一个 5G ETF， 因为我们刚才有讲嘛，其实关于 5G 的这公司啊很多，不是只有 我选的那几间，其实你也可以选你自己观察喜欢的，比如说你喜欢 Starlink， 那你也可以做个 Starlink 的这个自主的 ETF， 那你也可以观察看看，搞不好也会有不错的收获。好，跟大家分享到这边，现在来到休息时间。那休息时间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家的猫咪啊，这个其实这只猫不是我养的，是我爸妈养的。那这只猫呢，它名字叫咪咪，也可以叫什么小米啊、小咪啊，随便，因为我妈是这样叫的。那这个咪咪它只是大概可能是不到一岁，可能是半年，也许它岁数是半年啦，差不多。那它是我妈妈在山上散步的时候捡到的一只猫。那这只猫呢，它是特点是它是暹罗猫，就是暹罗猫是什么，就是那个脸黑黑的，有没有，那身体有点米白色这样子，那看起来是蛮可爱的。但这只猫呢，它有一次就在我家，就是在我爸妈家我的房间里面，帮我在床上造了一些堆肥，就是它在上面拉屎，然后我就觉得很生气这样，然后就会把它抓来，就是说像那个玩那个俄罗斯小孩一样，这样子把它倒立之类的。我没有虐猫啦，我有很安全的在操作，就是逗他一下啦。好，那因为那个他给我造成一些麻烦，后来我都把房，就是离开房间，我都会把房门把它锁起来，不要让他进去这样。那他有时候我回家，他会跑到我旁边，这样很哀怨的看着我，然后一直看我。那他一直看我嘛，我就不晓得他要干嘛，我就把他抓来，因为我很不爽嘛，我就把他抓来。那结果他被我抓来，他也很不爽。然后结果比如说像我家人一回家，就我爸或我妈回来，他就急着要跑掉。这是一只调皮跟不听话的猫啊。那就是关于我家这个咪咪的故事。这是一只算蛮可爱的一只小猫，跟大家分享一下。第二段主题的部分，欢迎大家回来收听。那主题的部分呢，是分享这个资产配置投资策略这本书的下半段啊，又到 Part 2的部分，是资产配置的压力测试。好，那这个其实这个 subtitle 啊，资产配置的压力测试是我自己取的名字啦，因为其实它这个书本里面提到的东西啊，主题其实特别多啊，很多啦。 那我当然是挑我自己觉得比较有兴趣的东西来做分享。那这一章呢，这个章节它是叫做投资人行为对资产配置的决策影响。那我想说我还是自己分享一下这个相关内容。那第一点呢，我整理一下哦，这个第一点是这个章节主要是讨论投资人他的行为会影响资产配置的成效。好，这讲了文绉绉，讲白了就是你自己乱买乱卖啊，很容易去影响你的这个资产配置的效果。哦，资产配置到底是什么东西哦？就是你透过不同多样化的产品组合配置出你自己的 portfolio， 你的组合。那你在配置组合的时候，你的第一个考量点其实是你的风险控管哦，不是你的绩效哦，是风险控管。所以有一个很大的重点是说，我这个资产配置配置完了这个比例这个组合之后，我的风险我就希望它 fix 下来。比如说我是股票 80%， 债券 20%， 或是你有其他房地产啊， 不管，反正这边只是举例。那这个配置做好之后，我就希望这个风险可以这样子控制，把它这个 fix 下来，控制下来。那当然，如果你自己开始，比如说因为大跌的关系啊，或是大涨的关系，你就股，比如说大跌你就股票卖光光，哦，大涨你就是，比如说那个股票又多乱买，那你这样子的产这个 portfolio 这个配置啊就会改变了，那就影响到你的风险，你的风险的控管就不会如你当时的设计一样，好，所以就是设计你自己的游戏嘛，那你就自己把自己游戏给搞砸了，好，大概是这个概念啦。好，所以投资人啊很容易受到这个情绪的影响，导致你的投资的这个报酬率，好，报酬率会低于市场绩效。那我自己的心得是说，人啊通常都只有看到眼前市场的一片大好啊，却忘记市场大跌的时候是不是自己可以面对啦。啊，因为在金钱面前啊，自己的情绪就是很真实的呈现。啊，就不要骗笑啊，就是你赔的时候你是不是在棉被里面偷哭。啊，这种真实的这种情绪就是你真正可以的风险的承受度到哪。啊，这个这样子的情绪表现就是你的风险承受度可以到哪。第二点就是会导致这个资产配置失败的主因啊，原因是在于说低估市场的风险。投资人对自己投资的产品组合不了解，所以当遇到大幅的这个亏损的时候，你就会想卖股票啦。好，心得就是说，你不要过度自省，真实面对你自己的交易行为。可以的话，最好把过去的历史交易记录翻出来看一下，回想一下你当时为什么要做这笔交易啊？是不是有乱买或是乱卖股票的情形存在？第三个是，他这书里面啊提到关于是行为金融学。那其实行为金融学它是一个蛮有趣的学术领域。那他这东西在讨论什么？是主要是在解释投资里面啊你的心理的思维对决策的影响。比如说他里面有举几个例子，我觉得还蛮常见的。比如说像股市走牛市的时候，这个投资人就特别乐观了，有没有？耗子里面就特别的那个，就是情绪高昂。那走入熊市的时候，这个投资人很悲观。比如像今年三月的时候，那不是一堆 PTT 的人都在写我 OK 你先买的口号嘛，就是大家都不想买嘛，你赶快去买，要死你去死，这样这种概念。那可是通常这个时候反而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买入点。哦，第二个就是投资人呢，啊，最喜欢买这种近期绩效好的产品，比如说买绩效好的这个共同基金啊，或是一些 ETF。那第三个是投资人对于这种投资行为的好跟不好的判断的标准啊，是由这个成本价跟市价做比较，哦，比较不会去关注这个投资标的的一些基本讯息，哦，你可能就是你自己手上已经持有这个成本价跟现在的市价，你会有一个定锚的作用，你会觉得现在啊，哦，我当时买18块，现在这个股价20块，啊，好贵，我不要，我要等18块再买，你就是会有这种定锚的情绪在里面，那你又比较不会去关注这个标的它本身的一些基本面的讯息。那第四个就是过度自信的投资人啊，大多会因为一些情况，比如说你会高估自己的知识水平跟讯息程度，就是你讯息接受程度。讲简单来说，就是大家会觉得自己都是聪明人啦。那我比如说我书读很多啊，什么之类的。那我已经很厉害啊，你就非常的过度自信，然后呢就过度的频繁做操作，啊，过度操作就要手续费嘛，那你买卖的收益也许还比这个市场的这个报酬还差，好，这是蛮有可能的。所以如果做投资来说啊，你做的准跟做的好， 比较重要，而不是你频繁的一直在操作。当然有的人可以透过这种频繁操作做一些就是比如说价差啊，或者是一些赚钱的方式，这还是有啦。我只是说你不如呢就选准准，然后 你比较有信心的时候你再去买，然后不要太过度的频繁做交易。第五个就是投资人总是不承认自己在这个判断过程中出现了失误，所以会支付这种高额的这个佣金啊给这个股票经纪人或是理专，就是手续费啦。那你这样子你出包的时候你就有理由去怪别人。那关于这五点啊，我自己的心得是说，解读投资人的心理啊，这个科学是非常有趣。不过齁，重点还是要你可以回测自己的心啊。因为为什么？在随市场的波动过程中，你自己的心境变化，投资是不是可以足够稳重，还有悠然见山的心境啊，那个才是叫做重点啊。就是你可不可以够稳重，可不可以够悠然见山。好，那个才是你买卖可以稳的一个方向啊。投资要可以稳嘛，就是这个资产配置投资策略这本书其实我们已经讲了非常多期了，那其实重点都不外乎就是这几点，你投资要可以放长放远，那你的投资心境一定要够稳，好，这个是重点。第四个就是资产配置要可以顺利啊，重点是在于决策的过程中可以保持理性，并且是坚持到底。但是通常在进行投资决策的时候，人啊很容易失去理智，尤其是在市场波动剧烈的时候更是这个样子。那我自己心得是说，能够理性判断投资的行为啊，然后你可以自己跟自己对话，然后跟自己讲说，现在我有这些因为市场的波动而来的一些情绪，那然后我要决定做了某些这个策略，比如说买卖策略，那这个到底是不是你自己深思熟虑的结果？那这样的交易到底可不可以为自己带来好处，还是带来比较高的风险？所以你在做每笔的交易买卖的时候，你其实应该要好好的跟自己对话，你是在做交易还是被情绪做交易，这是不一样的东西啊。那第五个是有趣的讯息是在于说，美国人的研究发现，通常教育程度跟收入比较高的人，那他通常呢，这个美国啦，美国人他们用什么 401k， 像不像我们台湾用劳退嘛，那他们是那个 401k 退休金账户，那通常这种教育程度比较高啊，收入比较高的人啊，他的这个退休账户的绩效反而比较差。因为收入高的投资人啊，往往过度自信啊，那他就是做这个频繁交易，那导致他的报酬率不好。那我心得是说，通常社会水准比较好的投资人，他很容易过度自信。为什么？因为我可能在各方面的成就比较好，比如我书读超多之类的，那我就会对自己蛮有自信的嘛。那我做交易可能也是用这样的心态去面对。但事实上隔行如隔山啊，你也许是某方面的一些博士啊硕士，可是你在投资上面你未必是硕士或博士吧，对吧？所以你不能把其他领域的成就这种自信带到投资上面，因为那是不一样的地方。那投资要可以稳扎稳打，那增加你的投资决策的稳定度，想好这个策略再下手，减少交易的次数，这个也许才是提高你的报酬或是维持 组合风险比较低的好方式。那第六个就是找寻自己风险承受能力。那投资人呢，可以根据自己的资产状况跟负债去定好你的这个资产配置组合，就是你的 portfolio 到底要怎么配啦。那再来呢，这个是就是今天的重点，就是你要可以做一下风险承受的能力测试。好，就是你要看一下说你到底风险可以承受到哪里。这个资产配置里面哦，回测是一个很好的方式。哦，为什么？因为比如说你手上有数个标的啊，你可以将过去的这个历史股价的股息这些资讯啊，你可以去回测看看。好，虽然我们没有办法做什么预知未来嘛，但是个股的这种产业前景，好，或是一些啊，比如说这个国家的一些产业前景，也许没有改变的情况底下，照着这个历史的轨迹，股性也许会依旧持续前进。你可以透过回测来帮助自己思考自己投资组合的配置。那如果投资 ETF 啊，基本上也是相同概念。好，股票大跌不会因为你是买 ETF 跌幅就比较小。哦，当大跌的时候啊，心里的压力就会如台风般的侵袭而来啦。哦，这个你买这种投资型商品，你就是要有一个心理准备，就是它都是有风险的。好，第七个是一个好的资产配置方案应该有的特征。它的特征是什么？ 就是即使市场在熊市哦，是这个投资者也不会因为市场价格的起伏改变自己的投资策略。如果资产配置的风险高过这个投资人的承受能力啊，那他就很容易去改变这个配置或是乱卖。改变配置就意味着增长什么风险，风险系数。那尤其是你亏钱就想要澳单，那这样可能即使你承担了风险，你也没办法得到收益啊。所以意气用事的投资者应该在做再平衡的时候，却因为你想要等这个市场的走势比较明确再做决定，那这样子就会增加你的风险。我的心得是在市场中啊，最好的方式其实不是市场走势明确才做，问题是在于说你怎么知道市场会一直走势明确。在无法预测的这种前提底下，你只可以做好就是资产配置，就是风险控管啦。而且你在回测做这个最差的情况，就是 worst case 底下，你还可以好好的睡觉，大概就是这样。第八点就是美国在2000年到2003年道琼指数下跌了 40%， 那纳斯达克指数下跌了 80%， 那时候的投资人啊，强卖股票想要保住财富，那华尔街是一片血海啊。到了2007年指数又回升，接着才是金融海啸。到了2009年的时候啊，这个像银行类的这些股票就跌了 70%， 那对这几年啊，对这几年的投资人来说才是真正的考验。很多人受不了压力就忍痛卖股，付出惨痛的代价，就是你卖掉你又想要买回来，结果你都没买啊，这是有可能的。找出自己资产配置的隐藏风险啊，以及多少的风险可以承受各种市场周期，什么意思啊？就是你在各种市场周期，比如说现在是景气萧条，或是市场走熊市，或是或者是市场大好的时候，你都可以要度过，那其实是不太简单的事情，那也是我们一直要努力的部分。那我心得是说，相对于美股来说，其实台股在2018年跟2020年都有比较大的一个跌幅啦。那这时候卖股的投资人会有这个做卖股的决定啊，往往就是这个投资组合超过你内心可以承受的程度。当然也有人选择什么卖股后再卖回啦，啊，卖股后再买回。但是你后面真的有买回来吗？还是就是不甘心的看着股价一直上去，然后再等它回跌进场呢？好，就是反正你下车了嘛，那你又要等车来，又想要上车，问题是车都开走了。好，这个就是问题点。第九个是风险承受问卷的目的啊，是要找出这个投资者到底可以应付多大的风险。那通常就是一狗票问题啦，叫你用问答去填分数，有没有？你们如果去，比如说银行啊，或是你要买基金的时候，他一定会叫你填一个什么风险问卷嘛，就是那个东西啊。但是这种问卷方式啊，就是是不是可以真的代表投资人真实的风险，就不一定了哈，不一定，因为你有可能是现在这个时候景气很好，那你就会勾得比较乐观一点，这是有可能的。那我心得是说，个人觉得银行跟投信啊发行的这种风险问卷，其实它效果不是很大。为什么？因为风险接受的程度只靠一个问卷很难真的去判断啦，这个风险答案啊只能透过投资人你自己借由风险压力测试去找到自己适合的配置，就是你必须要自己用一些风险测试啊、压力测试的方式去找到哪个是适合你的。第十个是投资人啊，在什么背景底下去完成这个问卷，就是刚才提到这个风险问卷啊，会影响到他的答案。比如说市场大好，那投资人也许会乐观；那市场走坏的时候，这个投资人也许会保守。关键是在于投资人他在这个市场大坏的时候会有什么反应呢？所以心得是在于说，最好的风险问卷，它其实是在市场大跌的时候去填写，就是最真实的呈现哈，就是不要自己骗自己啊。那第十一点是资产配置的压力测试，借由这个测试可以帮助投资人清楚知道说市场下跌的时候这个心理的变化跟反应。好，现在这个十一点就是这一篇的最重要，就是讲说你在这个做资产配置的压力测试。那像书里面他举例不错啦，他比如说像你本来预期股债比是 50-50% 对 50% 的时候，每年要再做一次再平衡。但是当这个股票下跌了 30%， 债券涨了 10% 的时候，你会怎么做呢？ A 是照着本来的目标做再平衡，回到这个股债比50-50%。 B 呢是等市场明确再做行动。C 是把部分股票卖掉，再买更多的债券，降低自己的投资风险系数。那给大家想想你的答案是什么啦。好，1,2,3 好到。 如果 50% 对 50% 没有超过你个人的风险的话，那基本上答案会是 A 啦，就是你要再做再平衡，然后回到股债比是1:1，就是 50% 对 50%。 那大多数的人可能会选择 B 或者是 C 哦。选择 C 是什么？ C 就是你把一些股票卖掉再买更多的债券，那这个比较像是做停损的动作，然后买进就是表现比较好的金融商品。那如果你是选择 B 是什么？就是等市场明确再做行动嘛。那你选择 B 比较像是观望者，就是一定要等市场的走势明确再做判断。但是这个考验是在于判断，你如何知道你是准的哦？这个其实是一个关键啊。当然有的人可能会说啊，我就等市场跌然后反弹回来之后走一个大底，那再起来之后那应该就是明确吧。问题是你在四月的时候五月的时候弹起来了，你是觉得它是反弹还是真的是一波走势要涨翻天呢？涨到现在快13000了。所以这个东西要怎么知道准，其实不是这么容易判断啊。那第十二点呢，是书中里面他有提到一些压力测试的范例啊。那我就照这个范例也做一个，就是我自己的一个压力测试。那为什么要自己做一个？因为你看书嘛，尽信书不如无书啊。你看了他的这个压力测试，他是针对美国的，比如说一些 ETF， 他去做压力测试。可是，在台湾没有人搞这东西。那我就去抓这个证交所资料做回测，那分成几个平衡的比例来试算一下。那因为这个 case 这个试算表我已经放在我部落格上面，大家其实可以去感受一下啊、你做自己在做平衡的时候，就应该说你自己在做压力测试这件事情。那这个资料计算呢，没有包含再平衡，因为加再平衡其实是可以啦，只是那个设计的时间要久一点。那而且他的书本来举的这个例子是没有再平衡的，所以我们就先针对这个股债比的这个感受度，就在不同时期的这个感受度，然后去体验一下你自己的心境状况。在三月大跌的时候的情况啊，做一下比较，那你就可以去感受一下这个心得啦。那我的标的是选择00692富邦公司治理跟00696B、哦、富邦美债20年期。那为什么要选择这两个原因哦？00692算是比较贴近大盘，而且它是分散标的100档，那成分股比较分散嘛，用来代表台湾股市的一个绩效。那00696B 呢，它是美债20年期，比较属于像公债类别嘛，那你在台湾就买得到，比较容易使用。那我在我过去的研究经验里面，美债20年期它的平衡效果比较好，所以就是用来作为参考的对象。当然这书里面它举的例子都是用季的这个绩效去做计算，所以我也是仿效一样的方法，回测一下2017年6月到2020年9月的期间，大概是三年啦、啊。初期你投入，假设投入900万元，每月提领9万块，那想象一下退休的时候的样子，这9万块其实说多不多，因为你可能到你退休的时候你是有一家子的人要养嘛，所以其实估一个9万也还好。那大家想象一下退休的时候的样子，因为你到最后你还是要退休，所以现实一点，考虑一下比如说以后 每个月提领9万块给家里生活。那如果说当股债比啊，就是刚才讲这个00692跟00696B 这样子的搭配起来，如果你在股债比80对20的时候，然后 80% 对 20% 的时候，在2018年的12月啊， 00692 它下跌 15%、那 00696B 这债券的部分上涨了 4.2%、啊、整体的这个总损益大概是95000块，但是因为你要每个月提9万块做生活费嘛，所以资产在这个月大概就是747万。那也就是说到2020年3月的时候、哦、我们看这个3月啊，因为跌比较多嘛，就今年3月00692它下跌的这个负 23%， 那00696B 上涨了 18%， 整体的总损益是37万，所以每个月会提领9万块做生活费，那资产在这个月是变成639万。那如果你是股债比50:50% 的时候、哦、大家在听的过程 你要先体会一下，说你如果是真的你有持有这个样子的资产的时候，那你遇到了这两个跌幅的 case， 你心里有什么感受？那当我们这个股债比到50:50% 的时候，那2018年的12月00692它是下跌负 15%， 00696B 是上涨 4.2%， 整体总损益是9万， 那当然每个月提领9万块做生活费，那资产在这个月是750万元。如果你对比股债比80%比20%的话，那是747万，好像其实没有差太多。但是呢，在2020年3月的时候，哦，一样股债比50比50对0.696比50，哦，这个时候你去看0.696下跌-23%，0.696比上涨18%，整体的总损益是37万。那当然每个月提领9万做生活费，那资产在这个月呢是745万。对比80比20%股债比来看的话，是639万，相差了109万哦。所以你从这个股债比的配置上面，你就看得出来资产的波动程度啊，你就可以从这个资产波动程度，让你有一些风险的预期啊，一些准备。那如果我们都不做股债平衡呢，啊，就是 100% 的股票，在2018年的12月的时候，资产的价值是745万。到了2020年的3月，资产的价值就是569万，跟你做股债比 50%对50% 的745万来比哦，差了差不多176万元。所以上面三个例子，如果你颠倒过来看看绩效好的时候，哦，这个就比较特别了，因为你刚刚大家都听的是那个就是亏钱的时候嘛，就是大跌的时候，那现在我们颠倒过来看一下绩效比较好的时候好了。那2020年6月的时候，股票啊，0.692季绩效是 15.45%， 债券绩效是-2.87%。那如果你看一下这个股债比齁，啊，我们举了几个 case， 如果说你是 股债比啊100%对0%的时候，在2020年6月的时候啊，这个资产是569万。如果你是80对20的时候是639万，50对50的时候是768万哦。所以从股票的绩效好的这一季来看起来，搭配股债比 50%对50% 反而比较好，哦，这是不是很奇怪？大家都可能会觉得说，欸，我应该买 80% 的债券，可能80% 的股票可能会绩效比较好嘛，或者是 100% 的那个股票在那个市场大好的时候理论上应该绩效比较好，可是在这个回测里面搭配这个回测压力测试里面去看，其实股债比 50%对50% 反而会比较好。那这个只是我的一个简单验证啊，那原始的资料我都有放在云端硬碟，你可以到这个网志的文章里面进去之后去下载这个资料。那当然你也可以设计一个属于你自己的这个回测的程式，哦，就是利用这个 Excel 自己测试你自己的回测游戏，哦，看可不可以找到适合你自己的资产配置。这个压力测试的结果作为调整资产配置的依据啦，那找到适合自己的比例。我的心得是说，如果你有长期配置打算的投资人，应该好好做过回测。那网络上有很多很好的工具可以去应用。那比如说啊，像 ETF 的类别，你可以参考 MoneyDJ 啊，MoneyDJ 跟我们就是跟我的这个个人工作室是有合作啦，就是我们可以引用他的资料，所以你会在我的网站上可以看到他的一些引用啊。那我们是有签授权的。那如果说美股的部分，你可以参考这个 Portfolio Visualizer 啊 ，Visualizer， 你可以用这个网站，因为这个网站其实很久了，很多人都用。你可以在这个网站上面去做美股的一些回测。那如果是台股个股的话，哦，你可以参考这个 Alan 林，哦，他所研究的这个乐活五线谱。那现在在台湾的话是薛教授嘛，跟这个TIVO 老师，哦，他们这几个去创作的这个乐活五线谱，你可以去他网站使用。那当然也可以很单纯去公开资讯网抓这个历史股价做回测啦，哦，就像我现在这样做。那更简单的方法是，如果你都不想干上面刚才这些事情的话，你可以直接看 K 线图嘛，看看大跌的时候你自己心情到底是怎样。我自己的方式是抓历史股价，用 Excel 试算，再跟这个大盘的跌幅的涨势去比较啊。例如说啊，台股大跌 20% 的时候，也许自己的组合是-15% 啊，类似这种概念啊，去调整自己可以接受的程度啦。啊，再来第14点，风险规避的概念，投资人要有计划性的降低投资风险的风险系数，是这个组合的风险可以降低到你可以接受的范围。原则上，哦，这个观念很好，就是你想要打赢大盘绩效跟做风险规避其实是不太一样的概念啊。就是因为你如果是要打赢大盘绩效，跟你要做这个比较稳定的这种 资产配置，其实它的方向是有点不太一样的。第十五点是避免投资组合系数过高，有几个原因哦。为什么有的人他会想要把这个投资组合的风险系数降低？为什么呢？因为第一个，比如说他已经有足够的资产，所以他只要承受很小的风险就可以达到投资目标，这样就没有必要承受过多的风险了。第二个就是一定要，投资组合的这个配置要符合你自己的，这个承受范围。如果说这个配置不符合你的承受范围，你当然要调降啊。所以就是这么简单的两个原因，就是第一个我已经够多钱了嘛，所以我不需要承受这么多风险，所以我就把我的风险系数往下降。第二个就是现在我的投资组合风险高过我可以承受的范围，所以我要把它调降。那我心得就是说，很多有钱人啊，这个时候你去问他，你的钱那么多，你干嘛不去买大立光、台积电？他会跟你说你傻了，我为什么不稳稳你股息，好领这个股息领利息就好。因为你当资产到了一个程度时啊，稳定性才是重点，而不是报酬率。同样的，如果不是有钱人，但对于那个心理啊，这个波动承受接受度比较低的人啊，他可能也会做一样相同的方式。因为你买股票都睡不好了，你干嘛不选择稳定？此时这个时候啊，报酬率就不是重点了。当然，绝大多数的人都想要打赢大盘，或是跟着这个大盘走。那如果你可以接受这样风险程度的人，那这样子的配置就没有问题。但是你不要自己骗自己，当你要投资大盘的时候，你一定要先做好风险的压力测试。那自己看数据决定说你的投资个性是属于哪一种人啊？因为大跌的时候你很爽啊，更正，大涨的时候你很爽，大跌的时候你就骂娘啊！你不懂的不是股票就是你自己啦。好，第十六点，以年为周期单位做再平衡是比较简单的方式，可以让你的风险系数控制的比较得宜，那也可以让你的产品组合出现一定的多样性。那我个人心得是说，资产的这个配置啊，应该这个再平衡应该越简单越好。当然，你不一定是要卖掉旧的股票再转换到另外一个资产，你可能是可以用新的资金在每年做再平衡啊，这样子会比较节省手续费跟时间。那至于你要一年啊、半年，其实都无所谓，就是以你方便为主。那当然，我自己是觉得其实以年为单位其实就差不多，但有的人他可能习惯是半年做一次啦。就看你自己的习惯跟你的操作周期是怎样啊，因为你也不一定这么多钱可以，比如说一个月交易一次啊，你可能要存一阵子嘛，那你就以你可以做的能力啊，你可以存到的钱来去规划你的投资周期，这样就好了。好，那关于这个资产配置投资策略这本书啊，因为其实这个书内容很多，那我想说透过这样子的阅读方式，等于算是有点算是精读啦，所以一本书我拆了非常非常多期来做介绍。那所以我每次看呢，基本上都会有一些心得跟体悟，然后把它做不是单纯只是把它重点整理，不是，是比如说我看完了，我可能会自己举一个相同的类似案例啊，例如说这个章节他有提到这个资产配置的压力测试，他提到的是美股的这些 ETF 嘛，那我就是自己举例说，那我用台股来去组雷。哦，你进心书不如无书嘛，你读书你要活用嘛，所以你看了这个书的内容，你可以自己仿照办理嘛，就做一个属于你自己的压力测试游戏。那你做出来了，那你回测了，那你诚实的告诉自己，这样子的回测的绩效跟这样子的亏损是不是你可以接受？那样子你才找得到属于你自己的资产配置组合。好，那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下关于这本书哦，在资产配置投资策略下 Part 2。资产配置的压力测试这个桥段，跟大家分享到这边。那回到结尾的部分啊，那欢迎大家收听这一期的节目啊，应该说谢谢大家收听这期节目啦。那因为这一期算是补之前没有录音的那个10月30号那一天，那等于算是一个特别篇。那当然希望大家听过我本人的介绍之后，对于这些内容会有比较深的一些体悟跟感想。那也欢迎你可以把你自己听完的心得跟我说咯。那如果你喜欢这个频道的话，可以支持订阅这个频道啊，以及留言给我，就是各种平台的留言都可以。那分享总是单纯的快乐，那期待下次再见。